上一次呢，我们介绍这个菩萨的六度，其中呢第一度也就是布施度。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布施啊是六度的为首啊，第一重要啊，一开始就是以布施度为修行的入手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众生啊，兼贪的习性啊非常的重，所以呢我们才会再来这个五欲世间呢、啊、就是因为我们啊有了东西不能呢跟别人分享，然后有了智慧有了技术才能呢也不愿意啊跟别人呢分享啊，喜欢呢留一手啊，怕别人呢智慧比我强啊，所以呢不愿意跟别人啊那个分享我们的智慧啊，不愿意做法师这个部分。那也因为呢我们啊不能呢随顺啊别人的功德赞叹随喜啊，然后呢又是啊对弱者呢不能感同身受啊，没有办法呢主动去啊帮助人家的需求。所以呢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兼贪的执着心，所以没有办法跟世间人呢建立很好的这个人际关系，所以呢在生活中啊就没有办法圆融无碍，没有办法呢得到真正的欢喜。所以世间的一切的苦恼呢无非都是因为我们的兼贪啊，自私自利，所以呢我们不能啊跟众生呢和合而住啊啊，然后呢快乐的啊相处在一起。所以布施呢第一个啊也就是要打破我们啊对物质啊还有对智慧啊对我们的精神领域呢这个部分啊，我们都能够呢去随喜随缘随分的能够布施出来啊，帮助一切众生。那其实呢帮助众生也就是在帮助自己啊，保护别人其实也就是在保护自己，因为呢自他都是啊在这个法界里啊是同时存在啊，互相互为因缘的。所以呢这个布施度啊啊这个部分啊是非常的重要，也是菩萨呢必须第一个先破自我的兼贪啊，修这个舍心啊，这样呢才能够继续呢来修其他的五度，而且更快能够成就。那当然呢如果是真正对我们最有利的真正能改变别人的啊，能够帮助到别人的，其实呢法师这个部分啊是重于啊财师跟这个无畏师的。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常说的啊，你如果帮助一个人你只给他鱼吃，那是只能帮助一时啊，不能帮助一世，只能救急而不能救永远。所以呢我们要教他如何钓鱼，要给他一条鱼竿，那这个才是最根本的。所以呢财师或者是啊无畏师利师等等，这只是呢暂时给他鱼吃而已，并不能呢真正改变他的观念，破他的执着，提升他的智慧。所以呢以后啊他的问题还是仍然存在啊，那要救呢就永远救不完，要帮也帮不完。所以呢法师啊是最重要的啊，他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一个人啊重新站起来，重新活过来啊，大死一番，这个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度到啊这个人的法身慧命。那这个呢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呢在提升别人智慧之前， 我们一定也要先自我提升，在利益众生的智慧的同时，这样你才能够同时提升自己。所谓教学相长就是这样，我们为了帮助别人提升他的智慧，那相对的呢，我们也要自我精进啊，自我提升心灵境界，才有办法呢真正的能够帮助别人转他的观念。所以呢，我也是借这个讲经的因缘来卸脱自己的贪嗔执着，也是在这利用这个法师的机缘呢，成就自己的这个心灵智慧，般若智慧。所以呢，这个布施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刚开始呢，菩萨他先以利勾牵啊，当然众生肚子饿、贫穷没有办法的时候，身心不能安顿的时候，先以利勾牵啊，给他需要的。但是呢，我们更进一步的还要做到后面的这个法师这个部分啊。那这个是菩萨在行六度当中呢，最重要的一环，那也是我们呢自利利他、自度度他、自觉觉他能够成佛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修行法门。再来呢，我们介绍六度的第二度，也就是持戒持戒度。那我们以前讲过，修行呢持戒不是为了别人而持，也不是畏罪天神或者是上天的一个惩罚才来持戒，像这种有原罪思想的持戒呢，它是痛苦的，是不自在的，而且呢不会有成长、有解脱的。所以呢，佛教的所谓的持戒，其实呢它是让我们呢更加清凉、解脱自在的一个法门。不了解的人以为呢修行呢是很苦的一件事，因为他是用带有贪嗔痴的五欲的心在看我们这些修行人。凡夫呢以为我要什么就要去追求什么，能够得到那才是快乐自在。其实他是不了解真正的快乐自在是来自于无欲无嗔、无痴、无那个这样的一念心，才是真正的能够带给我们解脱与自在。可是呢，凡夫以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以为这样是快乐。可是呢，往往他没有看到背后他所带来的苦跟烦恼，那是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躲过的所以我们说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凡夫呢，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一些社会当中的很多人，无非都是因为追求这五欲财色名食睡等等，所以呢作奸犯科，身陷牢狱，然后呢自己陷在这个罗网当中而不能解脱出来。就是因为我们众生不是没有良知不知道，只是因为呢自我控制的能力不够强，没有自我约束力因为我们呢累劫的这个贪嗔痴的习性实在是太重了。所以呢佛陀他深知我们这些 众生的习性，所以呢特才依着弟子所发生的种种的不善行而来自戒，无非呢也就是要我们先依戒来内化我们的道德的这个基本观念德行德行，然后呢再进而去掉我们的这个欲望进入呢清净的修行的这个自在的生活境界里。所以呢佛陀自戒是要我们呢得到真正清凉自在解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是真正的能够保护自己也能够保护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戒律又可以叫做施罗也就是清凉的意思也可以叫做呢这个别别解脱戒梵语叫做波罗提木叉，它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持戒才是真正能让我们解脱的，让我们从五欲的束缚当中自我苦恼当中解脱出来。你能持一条戒就解脱一条，能持两条戒就解脱两条，持全部持呢你就全部得解脱，身不造业你就能够从身业中解脱出来，口不造业呢你也能从口业中解脱出来，身口意三业清净，那么你这尊佛也就是出世了，也就是你这个本质具足的佛性觉性就自然而现而显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持戒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解脱清净自在。那当然呢我们自我解脱不是说我高兴我喜欢就是解脱了就可以了，因为呢我们是跟众生住在一起的，是一体的，没有办法分开的。如果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你需要持戒吗？没有什么戒好持的，对不对？因为也没有人会被你伤害。就是因为我们跟众生现在是居住在同一个法界里，所以有人就有是非，就有规矩没有规矩没有道德的规范呢，那这个世界必定是混乱。所以呢持戒不能离开我们的道德基本道德的一个观念约束。那当然呢我们也不是只依道德的这个部分一般人的看法来持的，像社会的一些人他是怕人家说，对不对？爱面子，所以呢他就勉强装出一份君子翩翩的风度来，可是他内心也许就是什么狰狞的面目对不对？心态见不得人好的，所以光看外表的这个戒相慈悲相是不是持戒相，这些个还不是很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我们的解脱境界的不能光看外表我说我有持戒了我有依戒而持，那不是这种有相戒的持戒而已。那刚开始呢当然我们内心的德行还不能内化所以呢必须先依戒而持，所以呢第一个戒也就叫做律仪戒。这个律仪戒呢也就是这个所有的一切戒包括七众戒在家出家等等一切的律仪戒呢我们都是要受持，所以菩萨他所持的戒 啊，是含七重戒，然后呢还更进一步呢，还加上菩萨的那个十重戒啊，或者是六重戒啊，四十八轻戒，那也有呢讲是二十八轻戒啊，不同的那个戒本里面哈啊，他讲的这个也就是说再加菩萨戒，他是六还要加受六重戒啊，二十八轻戒。那如果出家的菩萨戒啊，出家比丘与比丘尼啊去再受啊菩萨戒的话，那他就是要再加受十重戒、四十八轻戒。好，那这些戒呢，菩萨戒，好，再加上我们一般的这个五戒、十戒啊等等，你看，所有的一切戒律，通通要守。所以说，菩萨戒，我们又叫做千佛性戒，啊，或者是叫做方等戒，或者又叫做大圣戒，啊，千佛大戒。为什么？因为这些戒是要帮助我们恢复我们本有的这个良知良能，本有的善根佛性，所以呢它是只受而不能舍的啊，只受而不能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一旦去受了菩萨戒，那就是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啊，永远啊，不退这个菩提心啊，不退这个菩萨心啊。所以说要生生世世呢，难行能行，能忍能忍啊，不退失菩提，这样才不是啊修行魔业。那除非呢你犯了忤逆重罪啊，忤逆十二的忤逆重罪，那才自然什么不舍而舍。也就是说，当你这念心已经这个极大的贪嗔痴啊，这样的善恶之心，那当然你就不名为菩萨了，你根本都丧失菩萨的这念心啊，所以你不舍而舍。所以我们菩萨戒是只有受戒的这个仪式，对不对？受戒的这样的一个戒体戒相，但是呢他没有帮你舍戒的，没有说你可以舍啊，我现在不吃了，我受了以后我不想当菩萨了，所以我就去舍戒，没有。所以呢你要了解啊，我们这个菩萨戒啊，它是成佛的大戒，它是要让我们就近成佛，就近解脱的，这样生生世世能够继续啊，不疲不悔不退菩提心，这样来修行的啊。所以你要有这样的坚定的菩提心去受戒，受菩萨戒，那必定啊会得到非常大的利益啊，可以让我们呢生生世世啊在菩萨道上能够精进勇猛啊，那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一般人呢不了解啊，以为说哦，我去受菩萨戒啊，只要受就好了，回来呢啊送个戒就好了，半月送一次戒就好了，他以为我有送戒条了，就是在持戒，其实这样是不够的啊，不够的。真正要持这个菩萨戒是怎么持？也就是持这六度啊，这六条啊，你能够好好把这六度能够啊努力的去修持，那你就是真正在行菩萨道，这样成佛了，解脱也才有希望。所以这个律仪戒呢，我们知道它是诸恶莫作这个意思，它是比较属于消极的自我约束的啊这个部分啊，因为众生呢自制力不够，所以需要靠法律戒律等等啊来规范，这样呢才能让我们呢防非止恶 那但是呢，这个也只是怎么样，基本的德行，德行，对不对？好，是不造作苦恼的这种因而已啊。好，不为自己呢自寻烦恼啊。好，能够生活的清净。那这个是在戒律上他来讲，只是消极的，防非止恶。那但是呢，菩萨不是只有这样就能真正解脱啊，因为菩萨他是要入世去度众生的，所以呢他还必须要能够什么有智慧，具足智慧才能够广度一切众生，也才能够在度众生的同时而不会再产生什么苦恼。所以呢菩萨他必须遍学一切法，广修一切善，广修福德因缘资粮等等。所以呢摄善法界是更进一步的，也就是凡是能够度化众生的，提升自我自他智慧的，这些呢一切法菩萨都要能够遍学。所以他不是像二圣人只有躲在山林水边得清净自在的这念心而已不是只修这样的一个空的解脱而已，他是为众生学，为众生怎么样而努力因为要度化自我自他的这念心呢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是借度他的同时来度自己的什么简贪对不对，嗔恨等等所以摄善法界它重于在修智慧这个部分，所以要遍学一切善法没有一法呢它不修的。那饶益有情戒呢，这一个戒呢它是比较着重在于要修什么慈悲心，求慈悲心，而且大悲心其实呢这个菩萨呢的这三条戒我们说摄律仪戒、摄善法戒还有饶益有情戒，整个会归起来其实还是不离饶益有情戒三合一啦，最重要还是为了要什么饶益有情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它的目的就是要什么饶益一切众生，对不对所以呢大慈悲心才是根本你如果没有这个大慈悲心你前面的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都会行得怎么样都是很浅的，对，就像你说的，它是不能快乐，不能自在解脱的。必须呢是基于这个大悲心、菩提心、慈悲心，所以呢我就可以达到真正什么不持而持不修而修，不忍而忍。因为我自然不，我有这个念悲心我就不会去想要伤害他人不会想要自私自利而已他自然能够什么帮助一切众生。所以呢菩萨的戒他重于心戒，也就是你这个起心动念你的动机是不是真的是具足戒定慧，是真的是慈悲，无贪无嗔无痴，这个才是菩萨戒的重点。你这一念心是什么样的心，你做出来的一切的行为那自然就合乎什么戒定慧如果你这一念心动机不纯，对不对，心性不正，那你外向虽然不犯种种的牲口的恶业，但是呢你也是没有真正能够那个内化你的身心，也不能够真正的去贪嗔痴，对不对？ 所以呢对自己还是没有真正的帮助解脱啊。所以我们持戒从对外来讲是要怎么样，不忍伤害别人，所以可以防止我们毁犯的这个习气。因为我们众生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这样的一个习气，自我求生存的习气，所以呢我们常常在遇到别人要伤害我们的时候，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去反击，对不对？或者站在自己的生存的立场而加以伤害众生。譬如说我们为了身体的健康，然后我们大量去扑杀，对不对？去吃尽了所有水陆空的一切生物，无视于他们的痛苦，那这个就是我们基于自我保护的那种心。所以呢你自私自利的结果会去伤害其他众生。所以这个啊，持戒不只是在不伤害众生啊为前提，更重要还要真正的从你的内心把你的那个贪嗔痴的心的这个念头给拔掉，这个习气种子要给它除掉。那当然呢刚开始啊，从这有相戒啊，先从诸恶莫作，对不对啊？众善奉行奉行啊，然后为了饶益一切有情啊，这样子来加强啊，勉励自己，然后来坚守这个那个菩萨的戒恨。但是呢最后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有相戒而修到自然怎么样变成一种定供戒，也就是你不会啊被这个戒律所绑，你是自然而然从你的内心啊的内念慈悲心流露出来，所以呢你没有觉得啊持戒我在持戒啊，持戒呢是一种束缚，一种不自在，一种勉强，不会啊。那你能够持到说啊，我就是啊自然不贪不嗔不痴，自然呢不伤害众生，没有为什么，那这样就是什么，已经你就是真理的化身啊。你就像说好人他是不需要去看六法全书啊，对不对？法人好人呢他看到警察不用怕啊，然后看到他好人呢他也不会塑造敌人，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一切怎么样，哎，就是非常的自在解脱。那你能够啊坚守这样子的一个三聚境界，我们说这三菩萨戒又称为三聚境界啊，聚是团聚的聚啊，聚境三聚境界，这样啊来修，从这个有相戒到定供戒，对不对啊？然后呢最后啊达到道供戒。那所谓的道供戒，也就是它不是科，也就是说它已经是无戒而戒，不是依戒条而持，在必要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看起来它好像有犯了贪嗔痴的相，看起来它是有贪嗔痴的在行贪嗔痴，可是实际上呢它的内心呢是具足戒定慧。那这个呢我们可能很难去体会，也就是说道供戒它是没有戒相的，没有说它是在事相上啊不被束缚的啊，不去执着，但是它的内心呢是绝对合乎道的啊。譬如说曾经以前有一个禅师啊，那他住在山脚下啊，那常常呢会有很多鹿啊山上的鹿呢会跑下来去他种的菜园子里去给他吃青菜啊，偷吃菜。然后有一个年轻人因为想要参访啊，久闻其名，所以呢就去亲近那个禅师，结果后来他就发现说，哎呦，那个禅师啊每一次看到那个野鹿啊从山上冲下来在他菜园子里偷吃菜的时候啊，哦，他就拿起这个手杖啊大吼大叫的，然后呢跑过去还往鹿头上啊 叩叩叩的啊，这样打下去，很凶狠啊，一点都不慈悲的样子。哇，这个年轻人看了很难过，说出家人不是应该是爱护一切众生吗？利益一切众生，怎么可以对这些戮群呢？啊，这么凶残呢？他心中呢就有疑惑了，他就想，哎，我回去啊，不要再亲近这个人了，这个法师，啊，说什么是修行人啊，我才不信呢。然后我就回去，后来呢，怎么想啊，这想不通啊，还是很怪，所以呢，他又早一天呢去问那个禅师，拜访那个禅师，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每一次呢都要打这些鹿啊？啊，为什么给他吃一点青菜也没关系啊，又不会少到什么呢？何况你一个人而已啊，对不对？你也吃不完那么多青菜。后来这个禅师才对他讲，他说，对我来讲，我当然啊损失一点青菜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为了防止这些鹿群啊他去吃别人的菜，因为他习惯啊与人类接触的话，那就是一种危机。以后他会，我的菜园子他不来，他跑到别人的菜园子里，他很可能就变成别人的桌上肉了，对不对？我不会杀他，可是别人不能保证啊。我为了要让他们知道人类是可怕的，有可能伤害你，所以呢我才要怎么样故意啊，去打他，让他知道说，哦，人类很可怕，不要随便跑下山来啊，否则呢以后啊生命难保。那这样呢他们自己在山上啊可以好好的过清静的生活，所以我不得已不打他们啊。所以你看看，我们从外表上来看，他啊这个禅师是具足什么贪嗔痴，对不对？可是啊在他内心啊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好，所以呢我们才说菩萨戒里面有一条叫做不说是众过，他这条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永远不能知道一个人的内心他的状态是什么，他内心啊到底是怀什么样的心呢？你永远不知道，甚至我们连自己也都不认识不了解，更何况是别人。所以当你看到别人啊，尤其是法师啊或者是佛弟子啊，他们的行为也许不合乎戒，对不对？看起来哎呦怎么还是那么贪啊，哦，或者是法师有时候骂起弟子来很凶的嘞，对不对啊？然后犯戒他还把他赶出去，看起来好像一点都不慈悲呢。可是呢你要知道，你要看他的用心呢，他内念是什么心。真正的菩萨他就是像父母一样，对不对？他是呢不管这个就是为了这个孩子好，有时候该打还是要打，该骂还是要骂，但是他的内心呢里面是没有嗔心的，他是不会怀恨的。所以是要看你这一念心，而不是光看他的表象。如果让一个假设有一个人他呢在里面破和合生，惹是生非，对不对？好，你为了慈悲把他赶出去，免得他继续造业，免得破坏这个僧团，这是对他的一种慈悲，对不对？等到他以后有适合的因缘再回来，你又不会嗔恨，又不会拒绝，还是能够继续包容他，让他自省，那这也是一种方法啊。但是呢有一个禅师啊，那他的做法又不一样哦，对不对？他也有一个禅师呢，他有一群弟子，可是其中有一个他就那个弟子啊老是会偷其他的那个弟子的这个用品或者是钱啊，所以让其他的弟子呢都非常的什么讨厌他。然后每次呢跟那个禅师告状说，禅师啊你看 啊，某某某呢，他又犯了什么戒了啊，又偷了我的什么东西。然后呢，大家就一直跟禅师讲，像这个人啊，就不应该还留在我们寺里，这样呢会破坏我们的这个僧团，对不对？然后破坏我们的形象，这种人怎么可以留在我们的寺院里？你一定要把他赶出去。可是呢，这个禅师啊，他每次他们说，他都不加以回答，啊，也没有改进，也没有去对他们说，哦，我要把他赶出去等等，都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那他们呢，就一次两次三次，哇，实在忍无可忍了，啊，后来就集体一起去跟禅师抗议的。然后就说，师父啊，如果呢你不让这个人离开，那我们就全部离开你，我们决定啊不再留下来。结果呢，这个禅师说，我还是决定要留下这一位啊，会偷钱的这个徒弟，因为呢他才是真正需要我教化的，而你们呢都没有问题，所以你们可以离开了。你看看，所以禅师啊，一个法师呢，他的心用心是什么样子的？内念心他是基于慈悲，对不对？他假如他是基于慈悲的内念心呢，他所做出来的，不管他是把他赶出去，或者是把他留下来，其他没问题的，哎，你可以再去参化。对他来讲，他不会觉得我要拥有弟子啊，要接受你们的尊敬啊，他不是这样子的，他目的是要真正能达到教化众生。所以不管他用哪一种方式，就是看他内念心。好，内念心是慈悲心，是为众生，为众生的，那就是合乎戒定慧，好，就是合乎戒律。所以呢，哎，菩萨戒呢，是为了饶益一切有情戒，所以呢，他可以打破这些戒相的。好，他就是说，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呢，哎，他的有时候啊，贪嗔痴，他其实是戒定慧，可是他重点是他这一念心，然后有没有真正利益众生，好，是在这里。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持戒啊，持戒度啊。那到后来呢，持而无持啊，这种境界的时候啊，他也不觉得有一个我在持戒，对不对？啊，也没有一个啊，我所持的戒相啊，也没有持戒这一回事。啊，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完全的什么，得到自在，啊，三轮体空的持戒。否则你还有一个，我是依着什么戒而行，对不对？哦，我是，依着什么戒而不犯？那这个呢，其实心中还有戒，那你这种呢，就是等于说，你还不能走路，还要依靠一个拐杖，对不对？刚开始众生是不能自度啊，所以需要一个拐杖而走，哦，不能自我约束，所以需要靠戒条来约束我们不善的行为。可是呢，等你啊已经内化成为消归自性了，成为你的德行了，成为你的那个内念心的，自然具足慈悲的，这个时候呢，身口意啊，就是我们的妙用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哎，你就不需要再依着这个拐杖，那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啊，哎，这个达到三轮体空的妙用。所以，我们这个持戒呢，啊，先从这个有相戒，然后进入怎么样定供戒，然后再进一步呢，达到这个道供戒。最后也没有什么道供戒，对不对？好，没有什么戒的这个这一些的束缚 啊，那这样呢才是真正的成就啊，真正的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种种的法中又能解脱出来。否则有一些人他又被那个戒条所绑啊，对不对？处处不障碍，只要你一，其实佛陀讲说啊，譬如说过中不食，其实他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过中不食啊，可是我们就只看到这么一条戒，它是在当时那个时空因缘环境而定的。那但是到了现在，你还坚持不变这样的一个那个戒律的话，那相对的在这个生活中你必定有很多的障碍，对不对？你还要看你自己的什么时空因缘环境等等啊，就像不持金钱戒也是一样。其实不持金钱戒不在于你有没有拿钱啊，而是也不在于你有没有拥有钱，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贪钱贪财的这一念心，对不对？是在这里。所以佛陀制戒，他都不是说哦，你持这样的戒，如果你坚持哦不持金钱，好，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持金钱，有一些法师他不持金钱呢，然后他出门就变成要带一个什么一个侍者徒弟啊，在旁边帮他付钱，那还是要用到钱啊，对不对？只不过是假他人之手而已啊。那就跟我们现在说哦，我们现在也没有，我们也可以不持金钱啊，那我用刷卡的，我持那个金融卡，对不对？我不持金钱啊，可是我可以刷卡刷得很痛快啊，我还有很多钱啊。所以说不在于你有没有持，好，所以不要死在这个就是文字上的戒条上，你一定要了解持戒的精神跟意义，好，是在这个部分。所以持戒它的目的啊，其实不外乎是要第一个制约我们的不道德行为啊，避免残忍伤害啊，或者是众生啊，伤害众生或者是自私自利的这些行为。第二个是要制约我们欲望的啊，凡事呢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这些五欲贪欲的啊，这个淫欲啦、啊、色，对不对啊，财欲啊等等啊，五欲的这些，它是为了制约我们的欲望，所以必须要持啊。第三个，它制定这个戒律的目的呢，是要净化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生活更简单，对不对？不要怎么样这个为了生活哈，繁复的生活，对不对啊？追求享乐的生活，而呢整天忙得像一头牛，是不是啊？拼命赚钱，然后呢自己都没有时间来享受清净的生活，只是一辈子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就忙得像一头牛一样，然后不知啊生活的目的在哪里啊？所以净化生活，也就是把生活弄得越简单啊越好，越自然越接近什么清净心，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制定日中一时啊，树下一宿，这些呢就是让我们不需要再为这些什么财色名利啊在那边啊无事忙啊。其实呢无事就什么一身轻啊。那像那个我刚刚讲到说制约我们的欲望的，譬如说不歌舞唱妓啊，哦，那这样会增长，你唱歌跳舞就会增长我们的什么欲望哦啊，然后或者是不饮酒作乐，对不对啊？这些都是。那还有一种呢是生活必需品的这个约束方面啊，譬如说佛陀呢他就要你出家就只能具足什么三衣一钵就好了，你只能拥有这样，哇，那怎么样住呢？只能住方丈室，有没有？不能坐卧高广大床啊，那你的房间只能一丈的立方这样子而已，小小的，不能追求宽大舒服享受，